兄姐妹早安。
哇，感谢主，今天早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敬拜，好不好？在今天分享信息之前，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有一件你非常想要的东西，而且你想要很久的东西，有一天你在路上你突然捡到这个东西，然后你看到四下都没有人，你会送到警察局还是你会自己留下来用？先不用回答我，先不用回答我，你们自己在心里面，你们自己想想看。再来，或是你在职场上处于一个关键的位置，你的判断与决定会影响许许多多的公司以及许许多多的家庭的生计。当有一个项目要招标的时候，投标厂商私底下与你示好，并愿意奉送你大把的钞票，那是你工作20年都赚不到的薪水哦，让你在投标审查的时候放水或者是泄露底价，你会如何做？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答案都是不接受的。但是当所有的诱惑与试探真实在你的眼前发生的时候，衡量所有的利弊得失，你的决定会是什么呢？有一个顾客走进一家修车厂，这个顾客自称是某运输公司的司机。他对修车厂的老板说，在我的账单上面写多写一些零件以及维修费，我回到公司报销后有你一份好处。但这个修车厂的老板听到了马上拒绝说，我不需要这样的一个生意。那顾客继续纠缠说，我的生意很大，我会常来，这样做你肯定可以赚很多的钱。哦，等一下，这突然有这个。然后修车厂老板就告诉他说，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做这样的生意。顾客就气急败坏的说，谁都会这样干，我看你真的是脑袋秀逗了。于是修车厂老板就很火大的跟他说，跟着那个顾客说，你给我马上离开，我不需要做这种生意，请你到别处去。谁知道这时候顾客竟露出微笑并紧握老板的双手，紧握住老板的双手说，我等一下哈，有一点可以，不好意思，我这个有点跑掉了。好，我看到我的滑鼠跑出来了，刚刚一直找不到它，它跑去睡觉了。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时候顾客竟然就露出微笑并紧握老板的双手说，我就是这家运输公司的老板，那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固定的信得过的修车厂，我终于找到了一家可以让我信任，可以让我可以长期合作的一个修车厂，我要和你签一份大的合约。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故事当中你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如果换作是你，你会如何做？如果你是修车厂的老板，你会如何做？你是当下接受他的那个建议，在账单上面多写一些零件可以赚取那微薄的小利，还是你坚守这个诚信的原则，以至于后面你有神更大的祝福呢？所以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试探与诱惑，而这些试探与诱惑又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很想要有拥有的东西，像是财富，像是地位，像是名利，甚至是美色等等。当诱惑与试探来临的时候，你心中的感受是什么呢？是不是很兴奋，很渴望，很想拥有这种东西，或是想说拥有这种东西会是多么棒的事情啊，会让多少人的羡慕，虽然内心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你觉得你不说我不说又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没有关系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该如何胜过这些试探与诱惑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开一条出路。开一条什么样的出路呢？ 是捷径吗？是阴暗的小径吗？还是一条光明的大道呢？是靠自己吗？还是靠我们的上帝呢？好，我们一起，如果方便的话，让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攻读这段经文。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念，请。弟兄们，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里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所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于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信实的上帝，你说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超过所能忍受的，而且当我们在忍受试探的时候，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主啊，你深知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单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诱惑与试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你话语与能力，并有你的同在，胜过一切从仇敌魔鬼的诱惑与试探，让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 finish well。 愿你圣洁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天父垂听孩子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我要从这个主题来分享三方面的信息，第一个是神恩典中的罪人，第二个是远离恶事的试探，远离恶事的见解，第三个是胜过试探的诱惑。什么是神恩典中的罪人吗？是指以前的以色列人呢，还是现在的以色列人，还是不分种族只现在活在我们神恩典下的我们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刚刚我们所念过，我们再念一次，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四节，请。弟兄们，我们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短短的一到四节的经文里面，总共有提到五次的都这个字，都这个字。这是使徒保罗所要强调的重点。以前的以色列人都被神带领，都蒙神拯救，都归入一位领袖摩西，都得到一样的享受。他们所有的特权没有一项是出于自己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与能力。我们再接下来看第五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中倒闭。但由于他们并没有体验到这个恩典，特别的恩典，竟然自高自大，大发怨言，以至于他们不为神所喜欢，倒闭在旷野。保罗盼望借着这个事例警告哥林多的信徒们，不可坚持他们所谓的权利，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神有时让我们在逆境当中，是为了调整我们灵里面的体质，让我们成为合主所用的器皿。在这个以色列出埃及这个过程当中，就好比我们从小父母养育我们，栽培我们，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 有许多要求与规定，要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期待我们将来有好的成就。但是我们觉得父母的管教很严苛，不懂父母为什么要这样要求自己，觉得父母不爱自己，所以我们就反抗，我们就不顺服，甚至我们离家出走，以至于我们人生走偏了，进入了旷野。在旷野中我们不断的迷路，找不着人生的方向，不明白神的呼召与心意，以至于我们没有进入神的命定。记得我跟 Vivian 刚交往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创业，成立了一个纹绣工作室。当时我们都没有钱，我只有一辆中古的老爷车，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中古老爷车。好不容易我们卖了2000块的澳币，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事业。一开始我们就在 Vivian 家，他们家是在一个公寓的四楼，我们用一个屏风在客厅隔成了一个小小的区块，而当时用的美容床还是别人不要淘汰我们给他要回来的，送给我们的。我每天骑着 Vivian 的小绵羊机车，各位有没有看到，真的是小绵羊机车，我这么大一只，我骑着小小的机车骑在路上，根本看不到那台车子。对对，所以我跑遍台北的美容美发的店家，挨家挨户的谈合作。这期间我也遭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与拒绝。每天晚上我骑车回家的时候，在路上我会问上帝说，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每当我心中有这样的疑虑的时候，心中都会想起眼光这首诗歌。大家有听过这首诗歌吗？眼光，他这首诗歌里面有讲到说，每次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边唱边流泪。上帝透过这首诗歌鼓励我要跨越艰难，跨越沮丧，要在上帝的心里面，他已经看到了希望。他鼓励我心里要有眼光，要有从神而来的眼光。结果有一天，一间合作的店家介绍一位要漂美的阿姨给我们认识。她因为在家带保姆，工作不方便外出，所以必须要我们到府服务。我们很兴奋的将所有的器具带到她家，因为阿姨很亲切又健谈，也将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知道我们刚创业很艰难，所以经常买东西送我们，也常常鼓励我们。创业起初，我们试着在网络的部落格打广告，办优惠活动，并邀请网友加入粉丝，希望能透过网络行销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我们。记得有位网络客人，妈妈陪着他从外地来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室来做漂眉。当他们到了 Vivian 家楼下的时候，一看怎么这个工作室是在一个公寓住家，又没有招牌，以为是遇到诈骗集团，会不会想说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呢？对，所以他们迟迟不敢按电铃。这时还好，我们刚从外面回来，然后他们原本想要走了，那我们看见他们就是赶前上去问说，诶，你们是不是要来做漂眉的客人呢？所以他看我们不像坏人，所以他们就后来才放心跟我们上去，也顺利且愉快的我们服务了他。事后我们觉得，在我们还没有建立口碑之前，若没有这样，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室，客人是不会上门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开始找房子，来找一个新一个工当工作室。这时候问题来了，我们身上仅有的钱连买张沙发都不够，我们怎么租工作室呢？ Vivian 鼓励我说，相信神会预备。我心想他比我有信心，于是我们就开始找房子，看了2-3间，我们终于看上了一间位在捷运站旁边电梯5楼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房子。我们跟房东约了去看现场，看完了以后很满意，但是一问之下，租金加押金竟然要3000澳币。当时我还很苦恼的说我们的押金租金的时候， Vivian 就说租了吧，他就说租了吧。当下我们把我们身上仅有的200块澳币，我们就拿给了那个房东，那请房东帮我们把这个房子保留到月底，然后到月初的时候，我们再将剩下的尾款交给房东。然而这样的信心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就如那胜过世界的信心一样。但当我们结束离开后，我就开始懊恼，剩下的这个 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们去哪里筹这笔钱呢？也我也开始怪 Vivian 的冲动。过了两周，我们除了跑合作的店家，就是在想我们可以去哪里筹钱。我们对亲友，我们又不好意思开口跟他们借钱。就在隔天，我们去阿姨家做售后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聊到我们已经找到工作室了，他就问我们钱够吗？我们说没问题，我们还有两周的时间，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去努力看看。回去后，眼看十天一天一天的逼近，我们的这个户头完全没有进账，我们一天比一天焦急，一天比一天忧虑，心想我们租这个工作室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就在签约日的前两天，阿姨叫我们去她家跟她聊天，并且拿一些东西给我们。岂料一进门，她就从她的包包拿出一个纸袋来，递给我们。她说她手上刚好有一点闲钱，要我们先拿去补贴创业的需要，以后赚了钱再慢慢还给她。当时我们一直推脱，不愿意接受阿姨这笔钱，但阿姨一直把我们当孩子看，希望我们能接受她的好意。于是我们很不好意思地接受了阿姨的一个帮助。回到家，我们打开纸袋一看，赫然被里面的这个数字吓到了，因为刚刚好，不多也不少，就是我们刚好我们剩下所缺的那两千块的澳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当时开心极了，因为上帝透过阿姨这位天使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就能够顺利的租下工作室，开始了我们的事业。上帝的恩典不仅于此，之后我们开始上网刊登广告，不到半年的时间，因着 Vivian 的手艺，他有一个很好的手艺，在业界也建立了不少好的口碑，也因此在这个领域闯出了一些小小的名气。当时有许多同业也开始来仿效我们，那时生意好到每个月平均的营业额都有8000块的澳币，旺季的时候甚至有到一万六千块的澳币，客人要预约的时候都排不出时间来。但渐渐的，我们却迷失了自己，迷失在金钱与成功的一个假象里面。当时我们觉得很得意，每天我们出去都吃大餐，花钱从不手软，认为钱再赚就有了，丝毫不珍惜，享受着成功的那个丰收的收入，当时整个心思都埋在工作里面。渐渐的，我们也不去小组了，我最后连主日我们都很少去，离上帝越来越远。殊不知这正是走向衰败的一个道路。后来我因为业务的关系，请到一家广告公司来帮我们做广告，来服务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他们内部运作的一个工程师，他自称也是组内的弟兄。在几次接触下来，我们越来越熟悉。有时他突然向我提了一个建议，说我们可以直接跟他合作，不需要透过公司业务的抽成，他私底下帮我们操作这样的广告，这样他可以多赚点钱，而我们也可以省下一些这个支出广告的费用。但我想，我才刚跟他们公司的业务签约了，该怎么跟他合作呢？他说没有关系，只要找个理由推脱，说没有达到预期的广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解约就行了。因此我就照着他的建议，我就单方面跟着这个公司的业务解约。就这样，我们开始我们私底下的合作。起初一两个月，我们的广告的一个行销都还算正常，但是慢慢的、渐渐的，第三个月开始，我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打电话来的客、询问的客人、来电的客数明显的变少，一直减少。我们也上网查，发现我们的广告排名越来越后面，越来越后面，后面到甚至我们都看不到我们的广告。我就打电话问了那个弟兄，从那时候他就开始用许多的理由搪塞我们，用许多的理由来敷衍我们。过了两周，业绩我们仍然不见起色。我们再问到他，才知道他根本没有帮我们做。我们气得要叫他退钱，但是他也没有钱可以还我们。就因为这个事件，导致我们生意从云端就跌到低谷。在同一个时候， Vivian 因为多年前的一场车祸伤到一个他的脊椎，加上工作需要长时间的弯腰， 所造成的职业伤害，它造成它的这个椎间盘的突出，所谓的骨刺，压迫到神经，找到许多医生人人都看不好，最后严重到根本无法走路。那段时间 Vivian 每天以泪洗面，痛到无法入睡，他连走到厕所的力气都没有，必须要我扶他去上厕所，因为照顾他我也没办法工作，以至于我们一起经营的工作室我们无法再继续营业，因此没有多久我们就坐吃山空，加上需要很多，加上医疗的需要，渐渐的我们经济陷入了拮据。我当时无助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每个月还是要一大堆的支出，像房租啊、广告费、水电网私费、生活费、医疗费等等的开销，我实在无法负担，也因为之前花钱如流水没有节制，最后也欠下一笔不小的债务。那时积欠房东几个月的租金，每次有人按电铃我都要假装没有人在家，害怕房东要来讨房租。那时候在经济上，在经济上以及 Vivian 生病的一个双重压力下，我的人生陷到空前的一个困境，我甚至起了一个轻生的念头。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故事里面当中，你们听到了什么？是不是神一开始很祝福我们，知道我们资金不足，差派天使帮助我们将工作室租了下来，并且让我们的生意好到接都接不完，但是我们因为这样沉浸在成功享乐之中，渐渐的远离神，觉得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并且为了贪图小利单方面的毁约，去跟别人合作，结果我们的生意怎么样？一落千丈。 Vivian 也生病了，生活陷入困境，从高山跌落低谷。各位想想，是神要惩罚我们吗？还是我们中了撒旦的诡计？是我们在成功之后没有紧紧的依靠神，而被仇敌借机的来试探，使我们远离了神？但是神为何允许撒旦来试探我们呢？那是因为他要，神要我们更多的来依靠他，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来依靠神。好，当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恩典中的罪人的时候，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当我们明白哪些事情是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却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再一起念以下 这几节经文，请。这些事都是我们所见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节的经文当中说明以色列人顽梗悖逆的下场。我们也都知道不能行恶事，在这节经文当中你看到了什么？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跟罪有什么关系？这跟罪有什么关系？这意思是说，有许许多多的人把吃喝 玩乐当作他们的偶像，我们所做的往往不讨神喜悦，而我们自己不知道。像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像从前一样，我们去拜那个人所雕刻的偶像，而各种变相的偶像却 无形的冒出来，就像我们越来越厉，就像我们崇拜那个属灵的伟人，我们崇拜那运动的健将、棒球明星、篮球明星，我们崇拜那演艺明星，或者是我们有拜金的主义，或者我们是工作狂，或者是我们沉迷在电脑当中，沉迷在网络游戏当中，这些都是另类的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形态。跟各位要特别提一下，最近好流行的 Pokemon， 我自己也有玩，下载完，对， 让平常没有太多运动的我每天都走了好几公里，所以最近感觉有瘦一点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游戏。我常常在市区，我会可以看到很多的一堆人在一起聚集在一起 Pokemon。特别是上周一我们到那个 Sydney Opera House， 我们就看到一群人在那个 Opera House 前面在一起 Pokemon。我还听到有人甚至半夜一两点不睡觉跑出去街上 Pokemon。我要强调的是 玩 game 没有问题，玩 game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作息，甚至废寝忘食沉迷在游戏当中，那个就有问题了。第二个，我们也不要发怨言，因为话语是带有能力的，一句正面积极的话会带来好的影响，相反的，一句负面抱怨的话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我们不要发怨言，因为为什么呢？第一个，怨言是不信的表现，不信是使我们信口开河的发怨言，使我们想出许许多多永远不会发生的困难，我还没做的时候就被我们困难所击败了，以至于所以保罗劝勉我们，我们不要发怨言，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而第二个，发怨言会引起争论。为什么发怨言会引起争论呢？因为发怨言的人表示要别人为自己的失败和损失负起责任。在团体当中，有任何的人发怨言，都会让人设法追究到底是谁的责任。另外，又有人设法来推卸责任，又有人为自己的无辜申辩，又有人感到是非纷纭，设法置身事外。第三个，发怨言是失落爱心的记号。而夫妻相处最重要的是不要彼此埋怨，一个和睦的家绝对不容许怨言发生。夫妻任何一方做错了事情，以至于全家受亏损的时候，另一方一定会埋怨，但这些埋怨能成就什么呢？各位想想，能成就什么呢？不但不能挽回损失，反而增加了损失。除非愿意与配偶另一半一同承担由一个人所造成的亏损，否则整个家庭的根基可能就会摇动。无论丈夫或妻子，有时候总会犯错，而导致家庭受亏损。这时候千万别不要只顾着发怨言，总要两人同心去承担一个人的过失，才能保持家庭的和睦。但如果有一方只想利用对方去为他承担担子，不珍惜对方因为爱而牺牲的时候，怨言就无法抑制了。总之，夫妻之间若常常互相埋怨，就是爱情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不发怨言呢？其实使徒保罗已经给我们一个得胜的要诀。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4到6节告诉我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我们要常常赞美神，靠主常喜乐。一个刚出社会的女孩向她父亲抱怨说她的生命里面是如何的痛苦，如何的无助，如何的失去了方向，整个生命完全没有意义，她只想放弃。于是她当厨师的父亲二话不说就把女孩拉到厨房去，父亲烧了3锅水，当水滚了以后，她在第一个锅子放进了萝卜，第二个锅子他放进了一颗蛋，第三个锅子他放进了咖啡。然后女孩望着父亲说，不知道父亲想要做什么。之后父亲要女孩摸经过沸水煮过的一个萝卜，萝卜已经被沸水煮到软烂了。他要女孩拿起了蛋，敲碎薄硬的蛋壳，细心观察这颗水煮蛋。然后他要女孩尝尝咖啡的味道， 女孩喝着咖啡，闻到浓浓的咖啡的香味的时候，女孩问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呢？父亲说，这三样东西面对相同的逆境，也就是滚烫的水的时候，反应却有各自不相同的反应。原本粗硬坚实的萝卜在滚水当中却变软了。这个蛋原本是非常脆弱，掉到地上就会破碎的，但是经过滚水的煮沸之后，蛋壳内却变硬了。而粉末式的咖啡却非常的特别，在滚烫的热水当中，它竟然改变了水。你呢，我的女儿，你是什么呢？父亲慈爱的摸着已经长大成人却一时失去勇气的女儿的头说，当逆境来袭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作何反应呢？你是看似坚强的萝卜，但痛苦与逆境到来的时候却能让内心变得柔软，还是你原本是一颗蛋，有着容易柔顺易变的心，但是却在经历死亡分离困境的时候变得顽强有韧性？或者你就像是一杯咖啡，咖啡将那带来痛苦的沸水改变了，当它温度升高到100多度的时候，水变成美味的咖啡。当逆境来的时候，一切不如意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更好，而且将外在的一切转变得令人更加的欢喜。女儿，你懂吗？我的宝贝女儿，你懂吗？你要在逆境来摧折你的时候，你是要来转变，还是让身边一切的人事物感觉变得更美好更良善呢？各位弟兄姐妹，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会用怎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呢？你是咖啡，你是萝卜，还是你是蛋呢？各位，你们可以自己在里面想一想，当遇到逆境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当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恩典中的罪人，我们都会有血气，我们也都会有软弱，我们也知道不行恶事，不发怨言，那我们要如何胜过试探的诱惑呢？我们一起来念下面这两节经文，请
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以为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这节经文强调，我们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稳，不会被试探所胜过，我们必须谨慎自守，免得跌倒。人生有许许多多的试探，特别有个三个 G 的试探，不是 mobile phone 的三 G 哦，而是哪个三 G 呢？就是各位知道是哪三 G 吗？猜猜看。Gold, yes, 菲利姆斯。还有呢 ？Girl, oh yeah。还有嘞 ？Gory, 哇，谁说 Gory？ 太棒，太厉害了。你们全部答对了，就是这三个 G 的试探。Gold 是什么呢 ？Gold 就是追求财富、成就的肯定。就像我还没有进教会工作前一样，我满脑子我都是想要赚钱，我一心要侍奉马门。结果越是追钱，越追不到钱。Girl 呢，是指的情欲，特别在男生身上。指的眼目的情欲，就像走在路上，我们看到穿着清凉的女生，我们总想要多看两眼，或者在同侪之间所传的一些不雅的讯息，或者是在网络上情色的广告，让自己深陷在情欲的诱惑当中。另外，我们也不要单独与异性共处一室，若真的有需要单独谈话，我们也不要关门，免得遭受到仇敌的试探。而 glory 呢 ？glory 指的是虚荣，虚荣指的是我们需要舞台的肯定，需要别人的掌声来肯定自己。我们心里没有安全感，不明白自己在神眼中的身份。这是我们一生都要面对的，这些都是我们一生所要面对的试探。 我们要避免诱惑试探的发生，就当远离会发生诱惑与试探的一个环境。我们也应该多多亲近神，让神的爱及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盾牌，这样我们的心里面就没有空间可以留给魔鬼撒旦了。曾经在我们的神学院的毕业考，当学长们翻开考卷，只看到两个题目，两题的申论题。第一个题目就是请你写下你认识的撒旦是什么，并写下你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第二题是你认识神吗，并请你写下你认识神的经历。当所有考生一拿到考卷，就开始一股脑的写，就开始写撒旦就是罪，撒旦就是世界，撒旦就是肉体，撒旦就是败坏，洋洋洒洒的将在自己生命当中遇到撒旦所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写了好几页。越写越痛快，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他们只能草草的把对神的认识与经历简单的描述写上去。但是到了成绩公布的那一天，几乎所有人的分数都是不及格的，或者只是在及格边缘，只有一位同学他拿到了满分。大家就很好奇说，问他说，诶，奇怪，为什么你写的跟我们一样，你也只写了一题，为什么你可以拿到满分呢？后来看了他的考卷，大家才明白发现说，他写了一题，只不过他写的那一题是写他对神的认识。他洋洋洒洒写了满满的两面，但在撒旦那一题下面，他因为没有时间写，他只写了四个字。各位知道他写了哪四个字吗？诶，没有时间，没有错，没有时间，他没有时间去理会撒旦。没错，当我们人生花太多时间给撒旦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不及格的。当我们常花太多时间去注意撒旦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却太少时间花在注意神。当我们全心全意放在主身上的时候，对撒旦只有一句，我没有时间给你了。因此我鼓励各位多多亲近神，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样就不怕撒旦的诱惑与试探了。就如同路加福音四章所说到，耶稣受洗后被圣灵充满，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去40天受魔鬼的试探。撒旦三次引诱试探耶稣，有没有得逞？没有。对，因为他与天父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所以撒旦就暂时的离开耶稣。各位注意到哦，他是暂时离开耶稣。后面耶稣有没有继续被撒旦试探？有吧，对不对？撒旦借由法利赛人好几次要陷害他，希望他被定罪。所以说，当我们这一生都要谨慎自守，时时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抵挡撒旦的诡计。第二个，我们要靠主来得胜。我们一起再念这一节经文。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试探。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在我们遭遇试探的时候，神一面限制试探的程度，一面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目的总是要叫我们忍受得住。试探在原文方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从撒旦而来的试探，而另外一个是从神而来的试炼与考验。前者是消极的，前者是让我们落入最终，后者是积极的，神要让我们能够在逆境当中能够成长，透过试验与试炼，如同炼金一样，可炼尽我们的杂质，使我们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我们在试探和试炼当中，神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这出路并不是外面外在的出路，而是在我们里面的出路。这是经历基督如何做了我们的道路。因为说基督是我们的什么？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们的道路，他在我们心里面开出了一条道路， 许多时候按着环境说实在没有路了，但在我们里面摸着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路了。这是我们在属灵旷野的过程当中最奇妙也是最甜美的经历。但若是我们因着试探诱惑陷入最终，并不是在于试探诱惑的厉害，而是我们没有紧紧的依靠神。我从15岁的时候，也是在差不多这边9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抽烟，一直抽烟抽到32岁，将近算一算我抽烟的年龄，烟龄也将近有18年的时间。我一天几乎要抽掉一包烟，有时候放假的时候没有事，没有上班，没有工作的时候，甚至要抽掉两包烟。每当饭后总要来一根烟，就像有人说饭后一根烟，然后呢快乐是神仙，没错。而且每次不管是生病感冒，甚至支气管发炎咳嗽咳得很厉害，我还是照抽不误。对，我还是照抽不误。记得18岁那一年，有一次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跑完步我的胸口就痛得非常非常的厉害，结果老师赶紧把我送到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我的肺里面的一个肺泡破裂，也就是所谓的气胸。当时我的呼吸进去的那个空气都一直感觉吸不到空气，好像那个空气都会跑掉一样。后来医生说我的情况还好，不算严重，有些严重的人甚至要开刀才能够医治。但是医生警告我说叫我不要再抽烟了，抽烟可能会再复发。这时我才发现抽烟对我健康有多么大的影响。我试着戒烟，但是过了3天我还是忍受不住烟瘾的诱惑，烟瘾的控制，我又拿起烟来抽。在这18年间，我不知道多少次想要戒烟，立志要戒烟，想要靠着自己的意志来戒烟，但没有一次成功。自从认识 Vivian 之后，他就要我戒烟，我一开始阳奉阴违。白天跟他见面的时候我一根烟也不抽，晚上回到家我就开始拼命抽。就这样一直到结婚后，每次跟他吵架后我都会一个人出去买烟抽。有一次在外面买烟抽的时候被他发现了，他很生气，他说我背着他偷偷抽烟。但是其实我内心也很痛苦，我不想再这样偷偷摸摸的抽烟，所以我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我很想戒烟，但是我靠我自己我没有办法胜过烟瘾，我需要你的帮助啊。当我做完这个祷告后，各位猜猜看我有没有抽烟？答案是有，我还是偷偷的抽烟。但是我就会发现烟怎么越来越难抽，味道越来越恶心，甚至别人在我旁边抽烟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臭。渐渐的我就不想再抽烟，哈利路亚，我神帮助我，他知道我靠我自己我不能，我不是靠自己戒烟成功，而是神改变我对烟的味道，对烟味的那个感觉，他让我很自然的把烟戒掉，让我一点痛苦一点挣扎都没有。我们将掌声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哦，这个是刚刚的图，要出现的图片没有出现。各位弟兄姐妹，我知道在座的有一些人正面的一些诱惑，可能是金钱的诱惑，可能是名利的诱惑，有可能是情欲的诱惑，甚至有一些上瘾的行为。这些都不是巧合，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本来就有许许多多的试探与诱惑，这些诱惑我们整天在我们脑海中出现的不是没有来源的，而是撒旦想要影响我们。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的力量胜过，因为撒旦的力量远远不及我们的上帝。我们有些人没有真正的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我们以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却发现无力胜过罪，无法改变。我们可能就会说，我无法成为基督徒，因为我生命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垃圾， 但即使成为基督徒，生命当中还是会有许多的垃圾，我们无力胜过那些，除非有圣灵的力量，我们可能刚戒掉一个坏习惯，另一个又来了，直到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胜过试探与诱惑，为我们开出一条得胜的道路。好吧，我们一起站立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他。